的内卷，哀公问政，周庸第二十章。人一人至几百至，人十人至几千至。别人学一遍就会了，那么我学他一百遍吧。我的智力不够，那我就多花点时间来学了。别人要是学十回就学会了，我就要学他一千回。如果真能够这样做的话，我能此道矣。如果真能够照这个方法去做呢，虽然是一个很笨的人，他也会变得很聪明。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，再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很刚强。这也就所谓勤可以补拙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生而知之，学而知之，可是我能够困而知之，到最后还是能够知道某些道理。让而行之，利而行之，我做不到，但是我能够勉强而行之，到最后成功也是一样。这就是勉励我们一般中等的这种知识的人，不必要灰心气馁，还是可以做到圣人，做到仙人。下面我们又要讲到第二十一章。自成名谓之信，自名成谓之教，成则名矣，名则成矣。这一章是子思发明了天人合一的要义，他把孔子所说的天人合一的道理加以发挥，把它再说明一下。自成名，由自成而自然明白了善道，就是从成到明，这就叫做天赋的本性。这个性就是天赋的本性，天命之谓性。这种天赋的本性可以让我们由至诚之心而明白了自然的善道。那这个自治就是由我们由这个诚到明，那也就是讲到圣人之德，它是本诸于天赋而有的，那这是天道。自明成谓之教，由这个明白的善道之后，再达于自成之心，那这叫做教。这个教是人为的，人为的这个教育的力量，可以使我们明白的善道再归于自成。因为每个人虽然有天赋的本性，但是往往被各种的物欲蒙蔽了，把它遮住了，好像一面镜子，灰尘沾满了之后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。而这种情形就必须要用教育的力量把它抹干净，把这个灰尘把它去掉。所以由明到成，这是教育的功能，由成到明，这是本性，天赋的本性。圣人他可以做到由成到明，而我们一般的人，那就要由明到成，那就要借重于教育的功能。但是这个成与明应该是义务的两面，成则明矣，明则成矣。能够成，能够本于自成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做人的善道。做人的善道也就是由自成里面产生出来，好像仁义礼智，我们有一个自成的心，就了解的这个善道应该要如何的去实行。 那么明白的善道，我们到头来也就能够产生了一种自成的意志。所以明则成矣，成则明矣，这个两者是可以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成长。有了自成，就可以明白善道，明白善道到最后就可以做到自成。所以成与明是连贯的，是一体的两面。第二十二章，为天下至诚，唯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占天地之化育；可以占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与。这一章是子思说明尽性的功能，怎么样能够尽到天父给我们的本性呢？这个尽性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在这一章里面有所说明。为天下至诚，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，所谓至诚者，就是诚到至极处，这种圣人他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本性，唯能尽其性。这个尽就是发挥，能够发挥自己的本性。这个本性是天赋给你的，是自然的，与生俱来的。能尽其性，那么能够发挥自己的本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，也就能够发挥众人的本性。因为你可以推己及人，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本性，在帮助别人也能够发挥他们的本性，那也就是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的意思。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够发挥众人的本性，那也就能够发挥万物的本性。人以外都称为物，草木禽兽都称为物。我们人的本性发挥了之后，就可以推到物的方面，也就是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的意思。把人的本性推而至于草木禽兽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本性，那么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占天地之化育。如果万物的本性都能够完全发挥的话，那也就是说草木禽兽都能够各得其所，各遂其身，他们都可以共存共荣在这个宇宙之间，在地球之上。那这就是尽了人之性，还可以尽物之性，万物都能够顺着它的本性来生存来发展，那就可以占天地之化育。这个占是帮助，可以帮助天地化育万物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人被称为小天地，天地不会说话，不会做事，而要我们人来代表他，来帮他去做。所以圣人他能够做到尽己之性，再尽人之性，更进一步的尽物之性。那么能够尽物之性，就等于是帮助天地来化育万物了。可以占天地之化育，那么假如占住天地来化育万物的话呢，就可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，与天地三语，这个三就是一二三的三。天地人就是所谓 天
地同人，合而为三。三才者，天地人。人也就是小天地的意思。那么人可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，这也就是人为万物之灵的道理。第二十三章，其次自去，去能有成，成则行，行则住，住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为天下至诚，为能化。那么这章是指示说明贤人能够志趣有成，那么等到他的这个道发挥到极致的时候，也就到达了至诚，而能够化于万物。前面的那章是只是讲的圣人尽信之功，这一章是讲的贤人也可以做到圣人的功效。这个其次就是指的次于圣人一等的贤人，那也就是成之者，这个次就是次一等，前面的那个是圣人，是最高的一等，也就是成者天之道也这一等。这个其次就是指的成之者人之道也，这是讲的一般的贤人。这个自字就是推而自极的意思，这个去字是讲偏而不全，贤人只能够得到圣人的一体，而不能得到他的全貌，这就有所偏，这个去就是有所偏。所以其次自去，次于圣人这一等的这种贤人，他们能够推至事物之中，而偏于细微单方面的道理，所以贤人就能够得于圣人的一体，有的偏于某一方面。你像那个孔子的学生，他们都有所专长，但是不能够样样都具备，这个都所谓去，他们偏于某一种道理。但是呢，去能有成，虽然他只能够偏于一面而不能够到达全面，但是都能够真实无妄，有成他们还可以做到真实无妄，能够择善固执。那虽然他不能够全面的面面俱到，但是他能够掌握到一面，也可以推而至于至诚的地步。诚则行，那么他的内心里头能够做到真实无妄，那就表现在外面的，也就是一种很诚恳的样子。所谓诚于中，行于外，你内心有没有诚意，在外表上一看就知道。所以诚则行，行则住，能够表现于外面就会很显著。我们看一个人做事情说话有没有诚意，看他的表情，看他的言语，看他的动作，都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行则住，表现于外就会很显著。住则明，那么能够显著就更能够光明。这个明字就是光明，他的内心的光明纯洁表现在他的言语动作之上，看得非常的明显，而又他那个内在的光辉可以呈现出来。所以住则明，明则动，能够光明发约，也就更能够使人有所感应， 所谓尘可动天，也就是明则动，有的尘心就是金石也会为你而开，尘之所至金石未开，尘之所至可以隔天，这个就所谓你有的尘心可以表现在外，而自然的有一种光辉发出来，这种光辉发出来就会使人物有所感应，动则变，那么有所感应就会使人有所变异，这个变异者就是说受到你的感动，而他也会被你所感化了，他也会变得很好，变得很善。往往一个人他的德性可以使人感化，感化别人，那这个功效就很大。所以动则变，变则化，那么能够使人有所改变，当然就进而千化无极了。这个化的就是自自然然的无形之中的变化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这个变是仅仅能够改变它的形貌，还是有一点痕迹可循，而这个化者是全部的消化的，没有痕迹了，不知不觉之中好像是另外换了一个人了，脱胎换骨了，那这个叫做化。所谓变者还只是一种形貌上的改变，而化者是连在心里面都被你所变化了，把一点点的痕迹都消灭了，没有了，等于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一样。所以动则变，变则化，唯天下至诚唯能化，只有天下最诚的人才能够做到化名化物的地步，那也就是前面这一章所谓占天地之化欲，占天地之化欲要至诚的人才可以做到，圣人是自自然然做到的，而贤人他也能够孜孜酷酷的去做，不懈怠的去做，也能够做到化，做到化名化物的地步。这是子思讲到贤人的，他也能够做到自成。第二十四章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，国家将兴必有真祥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劣，现乎思归，动乎事体，祸福将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诚如神。这一章也是子思讲到至诚之名，人有了至诚之心，那么他的所见就会见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他就会有先见之明，普通的人看不到的地方他看到了，普通的人料不到的事情他料到了，那这是讲到至诚就会有这种明的德性，他的这种先见之明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具备的。所以至诚之道，这种至诚的作用可以预知未来的事，所谓前知者就是在这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可以知道了，所谓一叶落而知秋，那这也就是前知了，树叶落下来就会敏感到秋天要到了，这就是所谓前知。国家将兴必有真祥， 一个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，那也一定有很多吉祥的预兆，比如从前所谓有凤凰啊，有麒麟啊出现呢、啊，这就表示国家要太平了。所谓龙马附图啊，这些都是吉祥的预兆，这是表示这个国家要兴盛了。这个真祥就是吉祥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，也会有许多妖怪的这些现象出现，那这种妖孽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。比如说好像某一个地方发生了山崩呢，古人把这个地震呢、海啸啊，都当作是一种妖孽，或者是天上有什么彗星呢出现呢，也是代表一种刀兵之气，不祥的预兆。所以国家将亡，就有这个妖孽出现；国家将兴，就有吉利的预兆。现乎世贵，动乎世体，那么这种真祥或者是妖孽，有时候会显现在师规的卦象之上。这个师同规都是卜卦用的工具，这个师就是一种草，古人用它来占卦，来问吉凶的。这个规就是用那个乌龟的壳，看它的纹路来断定这件事情的吉凶祸福，这个所谓师规。那么国家将兴也好，将亡也好，都可以在这个师规的卦象上面显现出来，还可以动乎世体，表现在四肢的举止威仪之上。这个四肢就是讲的手脚四体。那么一个做天子的人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他的仪表，就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的德性如何，这个人他能不能够作为万民之长，能不能够作为一国之君，往往由他的言谈举止之间看出来。好像那个孟子见到齐襄王，他就说望之不是人君，那也就表示这个齐襄王根本没有一个做君王的风度，所以他也可以知道齐国将要败亡。那这也就是所谓动乎世体。祸福将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。当到祸福要来临的时候，是福也可以预先知道，是祸也可以预先知道，祸福都可以事先知道，故至诚如神。所以一个至诚的人就像是神明一样，他比人的智慧要高一等，比普通的人的感受要更深一层，因为他有至诚的心，他有明澈的心，他看事情都可以用理智来判断，不会被感情所蒙蔽。所以福至心明，一个有福的人，他的心特别的清明，对任何事情他就分辨得很清楚，所以至诚如神，像神明一样，有那样的灵验，有那样的先见之明。第25章， 成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前者物之终始，不成无物。是故君子成之为贵。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人也，成物智也，信之德也，贺外内之道也，故使错之一也。这一章也是指诗说明成与人的关系，并且善明能成的功妙。中庸很多的章句里面都是发挥的这个成字的道理，可见的这个成字对我们人的重要，不管你的行事也好，为人也好，都需要用这个成字来连贯。成者自成也。子思他讲到，成是自己完成了完美人格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，自成是自己完成的。而道自道也，那么这个道就是导引自己所应该行的路径，我自己要走哪一条路，那也就是自道也，就是用这个成来引导我们所应该走的这个路径。没有这个成，我们就会走到歧路上去，没有这个成，我们也不能够完成自我的人格。所以成者物之终始，这个成就是万事万物的一个始终本末，有始有终，有本有末，都是要由这个成字做起。不成无物，如果不成，那就是虚妄无物了。天地不成，不能够有万物，人不成，也不能够进到人的道理，那就是一片的虚妄，一片的诈欺。国也不成国，家也不成家，人也不成人，这就是成的重要。所以君子能够做到成，就是最可贵的。是故君子成之为贵，以成为最宝贵的东西。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那么这个成并不是完全把自己完成的人格就算了，不仅仅是成己，还要成物，还要能够完成万物受于自然的本性。把万物受于自然的本性，我们也要帮助它能够完成，那也就是前面所谓占天地之化育。所以成己人也，完成自己的人格，那就是人。你能够做到人，先要把自己修得很完美。那么成物智也，完成万物受于自然的本性呢，这个就是智。你没有大的智慧，你就不能够达到这个使命，不能够做到这层功效。所以信之德也，这个人同智是天生的德性，信之德也是天生的德性，这个信就是天生的，与生俱来的德性，人与智。贺外内之道也，是把外与内合而为一，这个外就是指的成物，内就是成己，把成己成物合而为一之道，这个道就是原则。人与智是天性的之德，天生的德性，也是把成物成己合而为一的原则。故时错之一也，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施行它，这都是很合宜的。这个错字就是施行，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行到这个诚，要做到这个诚，不管任何时期去做都非常的合适。这个诚字它是没有固定的时间，没有固定的空间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的，所以时错之宜也，时时刻刻的去做都做得很好。第26章，故自诚不细，不细则久，久则真，真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，博厚所以载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，如此者不现而彰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，其为物乎二，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幽也，久也。今乎天，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。日月星辰去焉，万物复焉。今乎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在化月而不重，震火海而不泄，万物在焉。今乎山，一泉石之多，这个卷字读泉，极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乎水，一槊之多，极其不测，圆陀蛟龙一跌生焉，破财之焉。诗云，为天之命，乌木不移，这个移字要读乌。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，乌湖不显。文王之德之存，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存亦不已。这一章就是讲到自诚与天地同德。首先讲到圣人与天地同用同体，接下来以天地来证明自诚无隙的功用，末尾引用这个诗说到文王之德来证明。这段的意思是说，故自诚无隙，所以自诚是没有间断的，这个无隙就是不间断。不隙则久，没有间断就能够常常存在于内。所谓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那么这种自强不息就是天地的运行有一种自诚的精神在那里支持着，而这种精神是没有间断，那么能够长存于我们的心内，就能够震艳于外。不息则久，久则真。那这个真字就是当笑靥的意思，在内心里头有不息的自诚，那么就可以笑靥于外，在外的形式就可以加以证明。 能增艳于外，就能够悠久无疆。这个无疆就是无穷，增则悠远，悠远就是无穷的意思。悠远则博厚，能够悠远无穷，那就能够广博而深厚。博厚则高明，能够广博而深厚，就能够高大而光明。这是讲到至诚的功效，与天地同德的意思。博厚所以载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那么广博深厚就是用以覆载万物，好像地一样。高大光明就是用以覆盖万物，好像天一样。悠远无穷就是用以成就万物。万物的进化不是短时间，而是长年累月，几千年几万年这样的进化而来的。所以悠久就是要讲长远的时间就可以成就万物。那么广博深厚好比就是地，高大光明就好比是天，悠远无穷那就是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悠久无疆没有这个限制。如此的不现而彰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，能够像这个样子，那自己不必要表现，自然就会彰明出来，好像天地化育万物，那就是不现而彰，并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作为，但是万物都能够依照本性来生存，都会随着季节来消长，这个就所谓不现而彰，也不必有所动作，自然就能够变化入神，不动而变。天地看起来好像没有动作，但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能够变化自得，这个所谓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天地也不必有所思维，可是自然就能够有这样远大的成就，这所谓无为而成。那么这是讲到天地之德，而天地之德就是要用至诚来达到。天地之德可一言而尽也，那么天地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来包括，哪一句话呢？那就是其为物不二，则其生物不彻。天地本身它是自成不变，所谓不二者就是没有两件事情，没有两种心意，那就是一心一意，也就是自成的心。天地的本身就是自成的，所以化身万物就有不可测量的奥妙。其为生物不测，所谓生物的就是生长万物，天地生长万物的功能是不可以测量的，它的奥妙、它的伟大、它的精微都是不可测量的。那么天地之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广博、深厚、高大、光明、悠远、无穷。博也、厚也、高也、明也、悠也、久也，这就是天地之道。今乎天 那么先拿这个天来说，本来就是起于一点点小小的亮光，是昭昭之多。那这个昭昭就是小明，并不是很明亮，稍微有一点明亮就叫做昭昭。那么讲这个天，本来是一点点小小的亮光把它聚集起来的，把它累积起来的，就好像那个星光一样，一点点的小的星星的光芒而汇聚起来成为一片光明。那么等到成为一个无穷大的天体的时候呢，极其无穷也，这个天地天的广阔是无穷的，由这个昭昭之多一点一点小的光亮而积累成一个广大的天体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日月星辰都好像是悬挂在上面，日月星辰系烟，好像系在天上一样，好像把它坠在天体上，把日月星辰都坠在上面，万物覆烟，所有的一切的物品都被覆盖在天空之下。所以天覆地在，地上再有万物，而天就是覆盖万物，金覆地。那么再讲到地的方面，一朵土之多，虽然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土把它累积起来的，这个一撮土就是一小块泥土，一撮一撮的土地把它聚集起来成为一个地球，极其广大。等到成为一个广大而深厚的大地的时候，那就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新焉。禽兽草木都生在地上，各种的宝藏矿物也都在这个地上产生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地极其广厚啊，在化月而不纵，正火海而不泄，万物在焉。把这个华山月山都载得起而不觉得重，这个华月就是山的名字，又叫做太华山，在陕西。月山也是在陕西的西边，那么这两座山也就是代表地球上那些高大的山峰。那这个广大而深厚的地，它就载负着华山月山而不觉得重，正火海而不泄，它收容到黄河大海也不会泄漏。那这个正字就是当收之讲，收容的意思，收容的黄河大海也不会把这个海水泄露出去，万物载焉，所以万物都被它载起来了，都载在那个地的上面，这就是天覆地载。那么再讲到山，一拳石之多，这个一拳石者就是像拳头一样大的石头，本来这个山就是起于像拳头一样大小的石头，把这些石头累积起来成为一座高山。那等到成为广大的山岳的时候，草兽草木禽兽都在上面，草木生烟，而禽兽也栖息在上面，还有那些宝贵的矿产也都蕴藏在山里面，宝藏新焉。刚才我讲到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 是应该是讲到山的地方，刚才是讲到地球的地方，现在把它纠正一下，讲到地是在化月而不动，镇火海而不泄，讲到山那就是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心焉。那个心字就是说产生的意思，许多的矿产都会产生在山上。再讲到水，金湖水一槊之多，本来是一小槊一小槊的水把它累积起来，最后成为深不可测的海洋，极其不测。这个不测的就是不可测量，这个海洋之大你没有办法去测量它。那么等到这个一槊水变成了海洋之后呢，圆陀蛟龙鱼鳖生焉。这个圆陀蛟龙鱼鳖都是生长在水里面的鱼类，那么有的海洋就有圆陀蛟龙鱼鳖，有这些东西生长在里面，而货物财富也就因而升值起来了，货财之音。因为海洋里面就有这许多的鱼类，可以增加我们人的财富，可以供我们的食用。再一卷，金湖水一槊之多，极其不测，圆陀蛟龙鱼鳖生焉。所以圆同陀都是属于爬虫类，那个形状有点像卧鱼的样子，这个圆的形状就是那个大的鳖。